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2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小山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非洲萨赫勒地区反恐峰会今天在马里首都巴马科揭幕，法国总统马克龙连夜抵达当地，为这一旨在阻俄打击这一地区猖獗的伊斯兰激进恐怖分子的扩张与威胁提供战略性构建与决策。法国将主要保障军事支援，并寻求欧盟、联合国以及国际军费和军需物资的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北京时间星期一凌晨早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讨论朝鲜导弹与核威胁。特朗普刚刚与韩国到访的总统文在寅就朝鲜问题达成增加压力但寻求对话的一致主张。特朗普还计划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电话通话，也将围绕朝鲜议题展开。特朗普此前显示对朝鲜的耐心以及对中国向朝鲜施压期待都有失望，特朗普与习近平如何对话引发关注。中国低调向外国资本开启国内债券市场，但只是有限制单向开放。中国债券市场巨大，美国彭博社评估有10万亿美元的规模，获得中国许可的外国资本包括银行、保险，从星期一起必须通过香港向中国本土市场投资。中国的半开放决定在香港刚刚举行20年回归庆典之后被认为有强化香港金融地位的战略布局。环法自行车赛今天继续在德国和比利时之间开展第二赛段的比赛，环赛应当从星期一下午进入法国本土。第104届环法自行车赛昨天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开启了第一比赛，英国的天空车队新秀吉兰特·托马斯夺得了第一件黄衫。鉴于欧洲反恐情势紧张，德国以及其他环赛所经地区都为比赛布防了史无前例的安全防范措施。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非洲萨赫勒地区反恐峰会今天在马里首都巴马科揭幕，法国总统马克龙连夜抵达当地，为这一旨在阻俄打击这一地区猖狂的伊斯兰激进恐怖分子的扩张与威胁提供战略性构建与决策。法国将主要保障军事援助。据本台报道说，萨赫勒反恐峰会将在两个战略布局做出决策，首先是落实稍早巴马科萨赫勒地区5国峰会做出的建立地区反恐部队计划，从建制到投入军事行动，今天都将在由法国参加的萨赫勒反恐新峰会上敲定。其次，决定法国在马里驻扎的地区反恐维和部队与新建反恐非洲5国军队的合作使命与战略。马克龙上任以后第一次前往探望在马里反恐驻军时，与马里总统凯塔议定尽快召开反恐峰会，推动落实组建联合反恐军队的战略。今天的峰会除了马里，还有乍得总统德比伊特诺、毛里塔尼亚总统阿基兹、布基纳法索总统波卡雷以及尼日尔总统索埃福参加会议。萨赫勒地区的伊斯兰激进恐怖组织从2011年至今大有扩大威胁的势头，对马里以及周边多国频繁出击骚扰，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就在峰会召开前夕，伊斯兰恐怖圣战组织和基地分支发布视频，展示扣押6名人质，其中一名法国女性人质。法国已经在马里地区投放反恐维和部队，这一决定由上任总统奥朗德所做出。马克龙当选继任以后确认了继续加强萨赫勒地区反恐战略，并许诺将这一支法国反恐维和部队与新建萨赫勒反恐多国军队相辅相成，联手反恐。法国不再向萨赫勒反恐新建军队 增兵派员，但投放组建军队资金5000万欧元。今天的峰会也重点讨论组建反恐军队筹款问题。法国财政预算极为紧张，拿出半亿欧元已经是难为之举。非洲国家能出资多少没有透露，但法国主张欧盟积极援助撒赫勒地区反恐。欧盟国家将为地区反恐投放物力和财力，德国等国已经有承诺。马克龙主张撒赫勒反恐与欧洲安全息息相关，欧盟有责任支持撒赫勒反恐。根据专家评定，组建撒赫勒反恐军队至少需要4亿欧元。马克龙希望推动募捐活动，促进国际援助。联合国对撒赫勒地区反恐表示支持，但联合国没有就是否出资支持提出细节消息。评论认为，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推动下，撒赫勒地区反恐战略将很快落实部署，并尽快投入反恐的军事行动。环法自行车赛今天继续在德国和比利时之间开展第二赛段的比赛。环法赛应当从星期一下午进入法国本土。第104届环法自行车赛昨天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开启了第一但的比赛，英国天空队新秀吉兰特·托马斯夺得了第一件黄衫。今年环法赛有可能一直受到雨天以及集体滑摔的威胁，昨天的集体摔倒导致多名选手受伤以及被迫弃赛。环法自行车赛国际化已经22次在法国以外开启，但今年第一赛段以后继续从德国穿越比利时赛段，然后进入法国。德国已经第四次获得殊荣，主办第一赛段的比赛。获得黄衫的英国人托马斯与全体环赛选手向德国前总理科尔致敬，稍早德国与欧盟为科尔举行了葬礼告别仪式。本届环赛一直持续到7月23日至巴黎凯旋门下终点冲刺，至此比赛名单中仍有197名选手参赛，法国是参赛队员国家中最多的国家，共有39人参赛。第一段比赛计时共14公里长，但弯道连连，加上雨天路滑，比赛成为艰难的骑行。鉴于欧洲反恐情势紧张，德国以及其他环赛所经地区都为比赛布防了史无前例的安全防范措施。昨天的杜塞尔多夫第一次采用全封锁措施封闭赛段交通。将环法赛进入法国以后，法国将出动13000名宪兵和10000名警察，保证环赛的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北京时间星期一凌晨早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讨论朝鲜导弹与核威胁。特朗普刚刚与韩国到访的总统文在寅就朝鲜问题达成增加压力但寻求对话的一致主张。特朗普还计划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电话通话，也将围绕朝鲜议题展开。特朗普此前显示对朝鲜的耐心以及对中国向朝鲜施压期待都有失望。特朗普与习近平如何对话引发关注，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进一步报道。
法新社报道指出，最近数月来，朝鲜当局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了多次导弹实验。金正恩政权的行为越来越令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特朗普曾寄厚望于中国，希望朝鲜的主要盟国中国能对平壤施压，遏制朝鲜。但是上周，美国总统表示，中国的努力未能奏效。目前特朗普认为对朝鲜当局实施制裁是最好的办法，不过最好通过对话的方式展开。美国总统将于星期日晚间华盛顿时间20:45与中国主席习近平进行电话会晤，此前他将在华盛顿时间20与日本首相安倍展开电话交流。6月30日星期五，在华盛顿与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呼吁，要求对朝鲜采取坚决的立场。文在寅则主张与平壤展开对话。文在寅一直公开表示，希望恢复与朝鲜的对话和接触。他认为，如果平壤停止核武器和导弹挑衅，便可与朝鲜进行无条件的对话。美韩两国领导人未能就朝鲜威胁达成共同的应对战略。特朗普指出，对朝鲜采取的战略耐心已经结束，美国将坚决捍卫自身及盟友安全，应对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和核威胁。
美国的牛排价格飞涨，过去一个月美国市场牛排批发价飞涨多达 30%， 业者把此现象怪罪于特朗普政府今年五月与中国的新贸易协定，向中国大量出口美国牛肉，却导致美国牛肉市场货品紧缺。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今年五月以来，美国市场上等牛肉价格飞涨，损及高级牛排馆的盈利。业者把此现象怪罪于特朗普政府今年五月与中国的新贸易协定，使得牛肉都卖给中国了。据美联社报道，过去一个月美国市场牛排批发价飞涨多达30%。美国农业部的资料显示，今年五月全美各种牛肉每磅批发价为3.71美元，比一个月前的3.27元提高13%以上。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南侧的一家牛排馆老板帕沙瑞利表示，他们必须设法吸收增加的成本。这家馆子带骨肋眼牛排一份要价59元，年初每磅牛排进价10元，最近涨到大约13.5元。而帕沙瑞利手下几家餐馆每个月要买大约50000磅牛肉，成本增加10多万元。美国政府5月11日宣布和中国政府达成一项内容广泛的协议，中国政府同意扩大开放市场，允许包括美国牛肉在内的几种产品进入中国。据悉，许多美国牛肉公司已为与中国的贸易做好准备，把产品囤积冷冻起来，使得目前市场供货不足。牛排采购业者抱怨爱吃牛肉的美国人因此遭殃。不过农业部经济学家韩恩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与中国的协定不至于这么快就直接影响牛肉价格。目前餐馆业抱怨利润缩水，主要是因为去年牛肉价格下跌使他们尝到甜头。
来自金夏沙的消息说，经过历时两个月的努力，刚果从星期天凌晨起正式取得了在北部地区对抗埃博拉疫情的胜利。就此，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主管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的采访。
在国际合作对抗埃博拉疫情的斗争中，刚果民主共和国今天一大早传来捷报，在刚果北部与中非接壤的地区，从今天凌晨起正式战胜埃博拉疫情。这也是当地自1976年发现埃博拉病毒以来，第八次在对抗埃博拉疫情的斗争中赢得胜利。就此，世界卫生组织负责非洲紧急状况事务的主管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透露，对抗埃博拉的疫苗研发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他说，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有重大埃博拉疫情风险的国家，所以说必须有准备会出现新疫情，但何时会发生我们也不知道，这就是为何总是需要尽快地做好应对准备。就像在部队，我们不能总是等到发生战争才开始练兵，日常训练很重要，所以我们国家组织演习以检测体系做持久反应的功能。为了能够最终彻底清除埃博拉病毒疫情，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疫苗。就像您所知道的那样，已经有了一种候选的有效疫苗，但还需要经过其他程序才能拿到许可证，成为一种可以大规模范围内使用的疫苗。所以我们有望实现彻底清除这种埃博拉病毒疫情的风险。本台法语频道还在报道中提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一份官方声明中高度赞扬所有参加对抗埃博拉疫情的医务人员、政府人员以及国际合作组织成员的工作效率。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末期肝癌而保外就医，在有疑似当局释放出来的视频流出，影片为6月28日在沈阳中医大附属医院的会议录影，透露医院在6月7日收治刘晓波。片中突出刘霞的弟弟刘辉多次向医生鞠躬道谢。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报道说，刘晓波本人并没有出现在视频中间，也没有交代刘晓波 最新的病况和治疗方案。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萨赫勒五国集团首脑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7月2日星期日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举行峰会。本次峰会的主要目的旨在具体落实地区联合安全部队事宜，共同打击圣战主义组织。地区联合安全部队的宗旨于2015年11月萨赫勒五国集团举行的第二次峰会确立，目的是应对萨赫勒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五国集团达成共识，要在马里、乍得、尼日尔、毛里塔尼亚和布基纳法索建立一支联合安全部队。这项计划于今年4月得到非洲联盟组织的支持，随后又获得欧盟支持，从而得以加快发展步伐。欧盟在今年6月6日作出承诺，要为建立这样一支地区联合安全部队出资5000亿欧元的资金。两周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对创立这样一支联合武装力量表示祝贺。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周六夜间抵达巴马科，与当天受到五国集团轮值主席国马里总统凯塔迎接的其他国家首脑会合。与会的其他国家元首分别为乍得总统伊特诺、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布基纳法索总统卡伯雷和尼日尔总统伊素福。本次峰会关注的焦点是共同与圣战主义组织展开斗争。圣战分子将马里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并逐渐将袭击的矛头扩至周边国家。五国集团决心团结一致应对此一局面，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启动相应措施，共同追剿恐怖分子。根据目前计划，这支地区联合安全部队将由马里军队总参谋部参谋长达科将军指挥，指挥部设在马里中部莫里提地区的萨瓦雷市。这支部队的规模尚有待确立。根据法国《费加罗报》周六披露的信息，五国集团首脑希望这支军队能够达到上万名人员的规模，而联合国决议却表示将可由5000人员组成。本台获得的信息表明，今年5月，五国集团首脑签署了一项备忘录，计划将在第一阶段派出各自编制为750人组成的7个营的兵力，总人数约为5250人。每个国家将负责监管本国的安全局势，但确立了需共同应对的3个重点边境地区，一是位于毛里塔尼亚和马里边境的西区，二是马里、尼日尔与布基纳法索接壤的中区，三则是尼日尔和乍得边境地带的东区。在以上这3个重点地区，相关国家必须各自部署1个营的兵力，指挥权则将共享。除进行袭击之外，圣战分子还制造劫持人质事件。就在五国集团举行峰会的前夕，马里基地组织分支周六公布了一个视频，披露了6名外国人质的情况。这些人质分别于2011至2017年在萨赫勒地区遭到劫持，他们分别为一名法国人、一名柬埔寨人、一名南非人、一名罗马尼亚人、一名瑞士人和一名澳大利亚人。五国集团部署地区联合安全部队将加强法国此前在马里展开的打击伊斯兰武装的新月型沙丘反恐行动。爱丽舍宫披露，周日举行的五国集团峰会的主要目标，除确立具体运作方式之外，法国总统还将宣布以装备为主的资助办法。至目前为止，欧盟方面已经承诺拨出5000万欧元的资金。不过，根据有关方面专家的观点，此一数额远远不够，如此规模的军力需要更多资金的支持。深陷巨额预算赤字的法国正在寻求经济出路，希望欧盟其他国家能够给予支持。法国强调，对萨赫勒的军力支持实际上是对整个欧洲提供保护。法国政府尤其对德国、荷兰和比利时寄予厚望，同时也希望在非洲有军事投入，特别是在尼日尔设立空军基地、部署反恐无人机的美国能够给予支持。 五国集团各国首脑更对国际社会寄予厚望。周五，他们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一起，在费加罗报论坛强调，萨赫勒的空白地带是恐怖主义的乐土，欧盟和国际社会应该做出新的承诺，以打击恐怖主义，并取得切实成果。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沙特阿拉伯和他的阿拉伯盟友们对卡塔尔的最后通牒7月2号已经到期了，这是今天世界报的一个重要标题。文章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走出危机的可能。星期六，卡塔尔表示，这些阿拉伯国家对卡塔尔提出13项要求，作为结束经济和外交孤立的条件。这些要求有损卡塔尔的主权。卡塔尔外长在罗马的记者会上宣布，卡塔尔拒绝这些要求。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和阿联酋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与什叶派的伊朗亲近。卡塔尔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否认这些指责。世界报说，科威特在中间调停，卡塔尔收到的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包括关闭半岛电视台，减少与德黑兰的来往，关闭卡塔尔的土耳其军事基地等等。6月27号，华盛顿要求沙特阿拉伯把对卡塔尔的条件降低到理性和可接受的程度。科尔的遗孀遭到指责，人们认为他对科尔的纪念横加干涉。世界报的网站说，星期六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为科尔举办的纪念仪式上，科尔的遗孀想要把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名字从发言者的名单上拿掉，换成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但是科尔的遗孀失败了。世界报说，谁能想到这位在1994年被德国总理府招进去当办事员的女人会在14年后嫁给科尔，而且最后在政治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报纸说，科尔的遗孀要比科尔小34岁，自从2008年科尔中风必须坐轮椅，基本上不能说话之后，科尔的遗孀既要照顾病人，又要当他的发言人。他决定谁可以见科尔，谁不可以见。科尔有一部分档案放在家里，德国国家档案馆馆长6月21号写信给科尔的遗孀，请他把档案移交给国家档案馆。但是科尔的遗孀请了律师，律师认为这批档案应该送到以科尔命名的基金会去。报纸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问题，如果档案送到基金会，科尔的遗孀就有权过问谁可以看档案，有权选择想要写科尔的生活的研究人员。世界报透露，科尔曾经请记者斯万代笔写他的回忆录，后来两人闹僵了。根据科尔的遗孀说，斯万在没有得到科尔同意的情况下写了一本书，把科尔对一线政治人物的严厉批评，像对默克尔的批评写进了书里。今年4月27日，科隆法院判决斯万和出版社败诉，赔偿科尔100万欧元。今年的法国总统选举，社会党候选人哈蒙星期六宣布退出社会党。世界报报道说，哈蒙要成立他自己的政党7月1日运动。哈蒙说，他决定退出社会党，但这不是说他放弃社会主义理念，他只是离开了一个政党，但不离开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他说，在社会党外，他更能发挥作用。世界报说，哈蒙在讲话中强烈反对总统马克龙和反对党法国不屈服的梅朗雄，他要建设自己的政党，要在今年秋天之前开组织大会。接下来，他要把泛左派各领导人召集起来，为2020年的市政选举做准备。昨天，哈蒙方面说，有11000人在巴黎附近的如意区的草坪上聚会。他们说，已经打破了各左派的界限，要重新打造左派。 这么多人出席，对前教育部长哈蒙来说，聚会是成功的。但是世界报对人数的估计是8000人。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听众朋友，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7月1号宣誓就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程赴港参加纪念活动，亲自主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任长官林郑月娥宣誓典礼。这是习近平就任以来首次走访香港，从中国国家主席走下专机舷梯、检阅驻港部队到发表系列讲话，一举一动都受到全球媒体的密切关注。泰国媒体评论称，习近平走访香港此行所安排的一系列活动，说明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当局的行政工作拥有了实质性的掌控权，这对未来统一中国、结束分裂局面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泰国第七电视台7月1号即时播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宣誓仪式，以及习近平之前发表的讲话内容，特别强调中国坚持一国两制，同时对挑战国家安全和分裂领土行为提出的严厉警告。电视报道称，会场周围戒备森严，当地发生小规模示威活动，一群举着呼吁刘晓波保外就医口号牌和黑色纸棺材的示威民众被拦截在警戒区之外。电视画面上出现了身穿蓝色 T 恤衫的香港民运骨干黄之锋，之后几名领导示威活动的骨干分子被警方强行拖走。该新闻采访报道，示威者使用语言多为广东话，大部分是香港本地人，除了抗议中国政府的人权问题外，还对北京中央政府干预香港当地的行政选举感到不满。一国两制政策在香港的贯彻实施，令当地人感到他们的民主空间和话语权逐渐丧失。香港于1997年7月1号正式回归中国，中英两国当时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权力交接仪式。北京政府承诺香港在未来50年内实施一国两制，这在国际间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治国先例。与此同时，香港由此成为检验一国两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因此香港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成为世界人民所瞩目的焦点。泰国著名媒体人素梯才周六当晚跟当地摄影记者连线，通过脸书直播了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盛大焰火晚会。素梯才评论分析指出，中国政府此番通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纪念活动，无论是习近平夫妇走访香港，分别会见当地不同团体，检阅3000驻港部队，还是组织规模盛大的焰火晚会，其用意只是为了释放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那就是北京政府有意向世界宣告香港属于中国，中国完全有能力把香港治理好。另一方面，从参加诸多仪式化的盛典也可以看出，习近平领导的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控权力更趋于稳固。针对北京政府的精心安排，还可以做出多种诠释。对于一度统治香港近百年的英国，中国交出了一份答卷。对于当前仍处在分裂状态的台湾，中国提供了一个成功实例。对于向台湾提供支持的美国和日本，中国传达了一种姿态。而对于正在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而言，习近平则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态度。他表示，北京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热爱香港发展的友好人士，但同时也警告不要试图挑战北京政府的底线。因此可以说，习近平此次访港之旅余裕深远。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再飞巴马科，萨赫勒五国反恐峰会今天举行。 环法赛第二赛段罕在国外骑行，反恐与雨天紧随赛事，对抗埃博拉的疫苗研发取得进展，中美洲多国可能因巴拿马输电事故而大面积停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与中日首脑就朝鲜问题电话交流，美国牛排价格飞涨，业者抱怨美国牛肉都卖给中国了，中国中南地区暴雨多灾，长江流域警告严重水患，疑似刘晓波医生会诊视频流出，刘帝多次鞠躬道谢，记协发表《一国围城言论自由年报》，忧虑北京加紧对港钳制，香港报纸关注最年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刘健竟无所事事，外国军事评论看好中国新造055型驱逐舰战斗力。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的《明镜周刊》专栏节目，由索菲主持。
各位听友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身患肝癌晚期，保外就医。明镜电视全面启动报道。今天的明镜书刊，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详细介绍明镜电视对于刘晓波事件的追踪报道。贺女士你好。
您好。
贺女士，明镜电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刘晓波身患肝癌晚期保外就医一事开始进行报道的呢？
明镜电视在纽约时间6月26日周一早上得到刘晓波保外就医的消息后，迅速启动包括明镜火拍和明镜广播电台在内的多个频道进行全方位报道。刘晓波是在6月23日被中共当局以肝癌晚期为由允许保外就医的。据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在节目中披露，刘晓波的肝一直都不太好，理论上应该每半年都做一次体检。但由于中共封锁消息，目前外界除了知道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以外，其具体病情尚不明了。据明镜电视得到的独家消息，刘晓波目前可以正常进食。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已经被安顿在刘晓波所在医院附近，一些亲密的朋友也赶去帮忙，但是所有这些人都与外部失联。据明镜电视披露，中国官方现在也比较着急，担心刘晓波若去世，中国政府难辞其咎，因此努力寻找医疗专家为刘晓波治病。目前已经组织过了专家会诊。刘晓波目前住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第一住院楼23楼，但是在医院病人的资料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刘晓波的信息，院方曾经召开过会议，要求对该事高度保密。
刘晓波之前有过很多次机会可以出国避难，但不愿意离开中国，现在他们是否愿意到国外来治病呢？
刘晓波保外就医消息传出后，明镜电视多方呼吁中国政府马上批准刘晓波出国治病，同时国际社会也展开了营救活动。之前刘晓波夫妇对于出国治病或者避难都是持拒绝态度的，但是据明镜电视采访身在德国的记者苏雨桐得到的消息，刘晓波夫妇的密友吕德华裔作家廖义武早在2017年4月就先后得到2封刘霞的手书，显示刘晓波夫妇愿意离开中国。其中4月7日的手书上表明刘晓波夫妇愿意接受德国政府的邀请，4月20日的手书显示刘晓波愿意陪同妻子刘霞出国治疗。
刘晓波为何改变了不愿意出国的态度呢？
刘晓波之所以改变想法愿意出国，主要是因为他想陪妻子刘霞出国治病。据明镜电视报道，2017年3月份，刘霞将之前一直隐瞒刘晓波的关于自己的抑郁症与心脏病的情况，以及母亲去世和弟弟被判重刑的事情告诉了刘晓波。刘晓波几近崩溃，也因此改变了他之前一直坚守的不离开中国的原则，决定陪刘霞出来治病。另外，苏雨桐在接受明镜采访时披露，刘晓波目前的态度是，即使要死，也不想死在中国。
既然刘晓波夫妇已经明确表示了出国的意愿，那么请问，目前有没有国家愿意接收他们呢？
当然是有的。 据明镜电视报道，美国方面拿到了刘霞的两封手书，确认刘晓波夫妇的出国意愿后，已经展开了具体的作业程序。但是目前的问题是，美国方面通过各种渠道都联系不上刘晓波与刘霞，而德国更是早在刘晓波爆出肝癌晚期之前，就已经展开了救助刘晓波夫妇的工作，并与刘霞有过实质性接触。欧盟也已经启动了关注程序，近期会有声明发出。欧美一些外交官在与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见面时提出，希望中共允许刘晓波自行选择医院，允许外国专家参与会诊，同时让刘的家人能自由与外界联络。另外，明镜电视世界的中国节目报道了诸多国际媒体关注刘晓波现状，谴责中国政府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做法。
中国政府会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吗？
6月28日上午，明镜电视得到确认消息，中国政府已经拒绝了刘晓波与刘霞夫妇出国治病的申请，理由有两个：一是刘晓波一直拒绝认罪；二是刘晓波的病情急剧恶化，肿瘤在过去十几天已经增长了一倍，高烧不退，因此不适合长途旅行。但是事情随后出现一些转机。6月28日下午，明镜电视再次报道称，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为了营救刘晓波，在背后做了很多努力，已经将刘晓波的现状告知了习近平，并提出接刘晓波出国治疗。习近平表示会加以考虑。但是事情也不能盲目乐观。明镜电视披露，中国一直以刘晓波为筹码和西方国家做交易。其中一个国家是德国，他们和德国谈判，提出一系列限制条件，不但限制刘晓波夫妇出国后的言行，还要求德国给予中国经济上的好处。德国总理计划在与习近平在7月5日会面时秘密讨论此问题。
明镜电视还邀请了多位刘晓波的好友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对刘晓波生平进行回忆和对刘晓波现状发表看法。
是的，6月26日，刘晓波患肝癌晚期保外就医的消息一经传出，明镜广播电台在第一时间内发表了曾经出任赵子阳秘书的鲍彤的音频。在音频中，鲍彤称刘晓波起草的08宪章代表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意见、追求和理想，他被判刑是中国人的耻辱。鲍彤还质疑，在中共当局爆出刘晓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之前，当局知不知道刘晓波患肝癌早期和中期的病情？鲍彤指责中国政府隐瞒刘晓波病情是不负责任的。之后，明镜电视相继请来了徐有余、胡平、胡佳和导演郝建等刘晓波的好友，回忆他们与刘晓波交往的旧事。
明镜电视关于刘晓波的报道，目前的最新消息是什么呢？
据明镜电视了解，刘霞和一些人早在6月初就已经知道了刘晓波身患肝癌的消息。迫害刘晓波的直接机构是中央政法委。中共高层对于此事，有些是不了解情况，有些是了解，但是却装作不知情。明镜电视的一些网友现在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企图让中共最高层了解刘晓波的现状以及其对中国的意义。明镜电视还报道了关于肝癌晚期的治疗和医药方面的信息。另外，明镜电视已经计划在近几日采访美国方面负责营救刘晓波的活动人士，请他介绍美国政府目前的营救进展。以上就是明镜电视从2017年6月26日到6月29日对于刘晓波事件报道的简要总结。我们在之后的日子里会继续密切关注刘晓波，第一时间向公众传达事态发展动向，并为营救刘晓波奔走呼吁。
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贺主编。
谢谢您。
再感谢亚德利安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索菲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它确立了现代文明政治的原则，明确了评价政治制度的基本标准，那就是这种制度是否保障了人的自由。这部著作不仅从一般法学理论上论述了法与一切其他事物的关系，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政治建构。孟德斯鸠谦逊而自豪地说，如果我的书能使那些发号施令的人增加他们应该发布什么命令的知识，并使那些服从命令的人从服从上找到新的乐趣的话，那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一《政体分类说》。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给听友们介绍了孟德斯鸠的著作《波斯人信札》，可是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却另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这个过渡是怎样完成的呢？
在这两部书之间，孟德斯鸠还有一部重要的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在这部书中呢，他考察了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过程，这实际上是他以罗马为样板考察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盛衰中所起的作用。在孟德斯鸠看来，罗马的兴盛在于公民在土地分配上的平等。他指出，古代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的，只有这一点才能使人民强大起来。显然，拥有自己土地的人民才会感觉自己是主人，才能组成精良的军队保卫自己的祖国。孟德斯鸠说，正是土地的平分使罗马能够摆脱当时的卑微的地位，而这一点在罗马已经腐化堕落的时候让人特别明显地感觉到。而罗马后来呢，已经成为占据半个世界的大帝国，提起罗马差不多就是提起了世界，但是它却腐朽衰亡了。孟德斯鸠以历史事实为例，他指出，当初拉丁人拒绝向罗马提供军事援助，拉丁就是当时罗马城邦旁边的一个小部落了，而罗马这个小小的共和国却从自己的城内一下子聚集起十个军团的兵力，而当罗马成为一个大的帝国时候呢，他的防卫却要由花钱雇来的彝族人承担。那么孟德斯鸠呢，他引用了李维的一段话，说如果今天敌人突然出现在罗马城下的话，则全世界都容纳不下的罗马也未必能再做出同样的事情了。这一点很确切地表明，我们根本没有强大起来，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增加使我们一天比一天糟下去的奢侈和财富而已。这个话很发人深省。那么从历史上看，那些大的帝国像罗马像苏联，看上去是何等的喧嚣威武，但是它一下子就崩溃灭亡了。因为国家的强大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人民有更多的自由与尊严，创造出更灿烂的文明文化，并提升人类的生存质量，还是为了一个独裁者或者一个独裁党有更强大的力量去压迫人民，限制人的自由，禁锢人的思想，封杀人的言论，使本国人民成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奴隶？这才是帝国兴衰的关键。从历史上看，那种使人成为奴隶的帝国没有一个不灭亡的。孟德斯鸠对这点认识得很清楚，他引用了例行土地改革的格拉古向罗马贵族们讲的话，告诉我哪一个更珍贵，一个公民还是一个终身的奴隶，一个士兵还是一个不能作战的人。
看起来孟德斯鸠对政治的考察是围绕着人的自由进行的。
你的这个判断很准确，因为人呢，他生活在社会中必然的要和某种政治法律制度发生关联。孟德斯鸠对人的考察是考察人生活其中的政治法律制度。他说， 我首先研究了人，我相信在这样无限参差驳杂的法律和风俗之中，人不是单纯跟着幻想走的。那么人所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又是什么样的呢？孟德斯就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各种政治制度。1728年到1831年，他在欧洲游历了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德意志、荷兰，最后到了英国。在每一地，他都深入了解该国的法律、民俗、政府形式。可以说，在政治制度方面，给他影响最大的是英国。《论法的精神》出版于1748年，他的游历实际上是为这部书的写作提供佐证和样板。在游历中，他真是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收集资料、阅读文献、寻访智者，他做了大量的笔记，使他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不断用这些实地考察得来的资料来构思他的大作《论法的精神》中极为重要的思想成果《政体分类说》，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对欧洲各国政府的比较研究。
那就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这个《政体分类学说》吧。
好，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呢，对政体也做过区分，但是孟德斯鸠的分类呢更细致更深入。他把人类的政治形式归类为三种政体，这三种政体就是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孟德斯鸠是这样区分这三种政体的基本性质的。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这三种政体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他们的统治原则。在共和政体下，统治的原则是品德。如果共和国全体人民拥有最高权力，我们就称它为民主政治。如果共和国的权力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呢，那就是贵族政治。为什么共和政体统治的原则是品德呢？因为在民主政治中，只有经过选举，人民才能成为统治者。所以民主政治首先要建立的基本法律是投票权利的法律。民主政治在法律上规定应该怎样，应该由谁，应该为谁，应该在什么事情上投票。这就决定了被选举掌握权力的人一定是人民认可的，人民心目中的好人。孟德斯鸠说，如果有人对人民鉴别才德的天然能力有所怀疑的话，他们只要看一看雅典人和罗马人所做出的一系列使人惊异的选择就够了。那么君主政体的统治原则是什么呢？是荣誉。因为君主政体它是建立在贵族等级之上的，贵族的那种高人一等、居人之上的感觉是构成统治的要素。孟德斯鸠说，君主政体的基本准则是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就没有贵族也就没有君主。因为贵族是因拥戴帮助君主获得权力而受封为贵族，所以在欧洲，贵族与君主是个互相依存的共生关系。贵族因战功而获得荣誉，因获得高等级的爵位而拥有荣誉，这些东西其实是和为君主效力，从而也为国家效力连在一起的。在这里呢，荣誉代替了品德。孟德斯鸠说，在君主国里，他鼓舞着最优美的行动，他和法律的力量相结合，能够和品德本身一样达成政府的目的。
这种荣誉统治原则让人想起路易十四时代的三剑客，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武士。
对，是有这么点意思。这个达达尼昂他们这些人呢是贵族，在他们身上品德和荣誉是混为一体的。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充满荣誉感的贵族是个心底卑鄙的小人，他们很可能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但是孟德斯鸠强调，他所用的这个品德指的不是个人的私德，而是一种政治品德。荣誉的性质呢，天然要求高明显觉，而争荣誉的动力，孟德斯鸠有时称它做野心，它会使这个君主政体呢活跃而有生命。他说，每个人自以为是奔向个人利益的时候，那就是走向了公共利益。那么第三种专制政体的原则呢，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您。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7期，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一《政体分类说》。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42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ïda, j'ai 32 ans, je viens de Bilbao. Moi, je suis journaliste, ça fait presque 5 mois qu'on est à Paris.Je pense qu'on est dans les meilleurs endroits du monde pour pouvoir devenir un jour journaliste de mode. J'aimerais bien savoir un peu plus sur le milieu de la mode à Paris.
Aïda 是来自西班牙的年轻记者，此刻我与她正在巴黎九区老佛爷百货公司听时装造型师 Charlotte Rosier 向我们讲解女性着装秘诀。
Maintenant, je voudrais qu'on fasse un petit test de colorimétrie.
好吧，先让我们来做一个色度测试 ，un test de colorimétrie.
En fait, il existe deux types de tonalités de couleurs. Il y a les tons chauds, qui sont les couleurs avec une pointe de jaune. Donc, par exemple, le doré, le marron, le beige, d'accord. Et puis, il y a des couleurs froides. Les couleurs froides, c'est toutes les couleurs dans lesquelles il n'y a pas de jaune. Le noir, l'argenté, le blanc, le bleu ciel, le bleu marine, le rose fuchsia, la couleur de mon rouge à lèvres.On a chacun une tonalité, donc soit chaud, soit froid, qui nous met plus en valeur qu'une autre.
颜色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暖色 les couleurs chaudes, 以黄色为基调；另一种是冷色 les couleurs froides, 以蓝色为基调。
Je voudrais lui montrer ça.
Celle-ci.
Ça, c'est bien.
38.
Et je voudrais, juste pour illustrer au niveau des couleurs, il me faut un truc blanc-blanc et un truc beige, vous avez ça ?
Charlotte 将一件白色和一件乳白色上衣举到阿依达脸颊前 près du visage.
Alors, regardez-vous. Fermez les yeux. Ouvrez les yeux. Vous trouvez plus rayonnante dans lequel ?
Et le blanc.
Le blanc. Donc vous êtes vraiment beaucoup plus lumineuse, vous avez l'air en pleine santé, alors que dans l'autre...Ça vous rend terne, hein, fatigué. Ça crée des ombres sur le visage. D'accord ? Du coup, ça veut dire, Aïda, que vous êtes de tonalité froide. Ce qui veut dire que vous allez avoir intérêt à mettre près du visage des couleurs qui n'ont pas de jaune dedans.
白色比乳白色更能凸显阿依达脸上的光泽，这说明阿依达属于冷色调，适合穿冷色调的上衣，比如蓝色、粉色和灰色。
Ce qui veut dire que la robe que vous portez aujourd'hui, Aïda, la couleur n'est pas la plus adaptée. Non, parce que dans le bordeaux, il y a du jaune.
C'est la cata.
Par contre, j'ai une astuce.
Ah, ok, ok.
Vous vous débrouillez pour mettre près du visage une couleur qui est froide. Si vous mettez un foulard ou une écharpe blanche ou bleu ciel ou rose très clair, ça va rééquilibrer tout ça.
Aïda, 当然也可以穿暖色的上衣，如橘黄色、绿色、褐色、le orange, le vert ou le marron.但他应该在脖子上系一条冷色调的围巾，以便与他的肤色相调和。
Donc là, effectivement, c'est un étage où il y a des créateurs un peu plus connus en ce moment.
我们现在要到楼上去看看名牌专卖店。阿依达想对时装业有更多的了解。
Alors, je voudrais savoir vrai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Donc, il y a un défilé et après ça, dans n'importe quelle boutique, comment on fait pour copier tout ça?
Alors, le chemin, en fait, entre un vêtement qu'on trouve sur les podiums et le fait qu'il se retrouve au magasin. Donc, les défilés ont lieu beaucoup, beaucoup de temps à l'avance.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il y a eu un défilé, il y a eu une tendance, eh bien, il y a une adaptation pour les magasins.
几乎全世界所有时装名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如香奈儿、巴黎世家、迪奥等。高级时装屋的设计师们主要为时装秀 défilé 设计系列款式。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il y a les défilés qui ont lieu plusieurs mois à l'avance, les créateurs des autres petites marques qui sont beaucoup plus accessibles pour tout le monde vont se dire tiens, il va y avoir une tendance pour le bleu clin, pour le Far West. Et bah, toutes mes collections, je vais les orienter pour ça. Maintenant, le temps de création des Zara, des H&M, des Mango sont beaucoup plus courts, donc ils travaillent en flux tendu. Les matières sont évidemment un peu moins belles, quoique. Mais on arrive facilement à se faire des petits styles assez sympas, inspirés d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然后一些成衣品牌会模仿高级时装屋 L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推出的新款式，成批制作，价格、质量都能被大众接受的时装。
Charlotte, quel est le rôle des créateurs dans l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Il y a des grands créateurs au sein de maisons. Par exemple, on a Karl Lagerfeld chez Chanel, qui est très très intégré et qui a sa patte et qui a sa touche. On se poserait la question de savoir ce qui se passerait si Karl Lagerfeld partait chez Chanel. Il y aurait toujours des codes, il y aurait toujours une approche Chanel, quoi présent du noir et du blanc, etc. Mais ce serait une approche différente.
当著名时装设计师卡尔·拉格菲成为香奈儿品牌艺术总监时，他不但要让这个品牌接受自己的风格，同时也要尊重这个品牌的老规矩。
J'ai beaucoup apprécié connaître un peu plus les coulisses.
Merci,
merci, Charlotte.
Au revoir.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小山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中国今天稍晚发射长征5号遥二运载火箭，官方刚刚宣布长征5号遥二7时23分顺利升空，数小时之后将把实践18号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专家认为这次发射任务成功象征着长征5号火箭长达10年的研制工作告一段落。长征5号遥二是中国自制的重型运载火箭第二发试验舰，这一次的发射任务是在海南省中国文昌航天太空发射场进行的，也是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250次的发射。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再飞巴马科，萨赫勒五国反恐峰会今天举行。环法赛第二赛段喊在国外骑行，反恐与雨天紧随赛事。对抗埃博拉的疫苗研发取得进展。中美洲多国可能因巴拿马输电事故而大面积停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与中日首脑就朝鲜问题电话交流。美国牛肉价格飞涨，业者抱怨美国牛肉都卖给中国了。中国中南地区暴雨多灾，长江流域警告严重水患。疑似刘晓波医生会诊视频流出，刘帝多次鞠躬道谢。记协发表一国围城言论自由年报，忧虑北京加紧对港前置。香港报纸关注最年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刘健竟无所事事。外国军事评论看好中国新造055型驱逐舰战斗力。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Sola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Je me suis tant approché. mais je n'ai jamais pu vraiment oublier.